弟兄姊妹，主日平安。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前面那一部分哈，第一节到第三节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，祷告完了，有个门徒对他说：“求主教导我们祷告，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。”耶稣说：“你们祷告的时候，要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反亏欠我们的人，不叫我们去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脱离凶恶。我们来看一下哈，你去对比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，我画红色的部分哈，去看一下啊，它的那些侧重点的不同啊，你去对比一下。我们来看啊，从第一节说，然后这事发生了啊，说当耶稣在某个地方祷告的时候啊，当他停止的时候，他门徒中间的某一个对他说：“主啊，请教导我们祷告啊。”注意这句话哈，这话没有问题，但下面这句哈，如同约翰也教导他的门徒啊，你注意这句话。第二节往后看啊，你点一下这，对，我们需要注意哈。然后他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你们要说什么？”我们知道，在路加福音当中特别记载了门徒说：“啊，主，你教我们祷告，像谁一样？像约翰教他祷告一样。”其实这句话是很有问题的。你要耶稣去学约翰祷告，你懂这个问题吗？其实是应该是约翰去学和他的门徒去学习耶稣祷告，而且你已经有耶稣了。啊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在路加福音当中特别记载了耶稣的门徒当中的某一个啊，因为羡慕约翰的门徒啊，约翰有这样的有名的老师教导他们祷告，所以他们也要求了耶稣能够像约翰教导他们门徒祷告那样祷告。其实弟兄姊妹，这里呢在信仰当中是一种倒退啊，你也可以说是怀旧，因为你已经是耶稣的门徒，主已经与他的教会和门徒同在，你不需要另外再寻求什么名师名目，然后那些有名的人去模仿去效法他们，因为主住在他的教会当中，就像 主耶稣跟门徒在一起，主的圣灵与真正的教会和门徒同在，你不需要去找别人啊。我们这个教会是不需要去学习别人，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啊。然后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五章哈，耶稣对文士法利赛人这种质疑哈，其实约翰的门徒也是这样啊，跟耶稣去讨论过这个事情，因为他们说约翰的门徒屡次祷告，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，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，对不对？然后法利赛人这么说，约翰门徒也这么说，也质疑耶稣，然后耶稣给他们讲什么新酒和旧皮带，新衣服和旧衣服的比喻，是不是？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，旧衣服装在就新衣服你撕下来扯下旧衣服，那就破了啊，不相配，新酒必须在新皮带。其实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哈，不仅是文士法利赛人，也包括约翰的门徒，他虽然祷告，但他质疑耶稣啊。其实约翰的门徒呢，他渐渐的跟法利赛人一样，走到一个相同的道路上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让主教你祷告没有错，但是你不能说我纯粹为了祷告，为了表演这个祷告而祷告啊。我们今天必须祷告，我为什么祷告呢？我祷告是求天父的旨意啊，我不是说我每天要跪在这里完成一个任务，是吧？就像异教徒，我拜功，我每天在这里完成个任务啊，我定点我去锻炼，我去打个卡，是吧？这样的话，他的祷告就没有意义，因为祷告一定是有意义的。其实呢，不仅是文士法利赛人，还有约翰的门徒陷到这个叫旧酒当中。你去看门徒跟耶稣说话，也发现他们信仰当中有这些问题，这些问题是潜意识的，要不然不会在这里被记下来啊。潜意识里呢，有追求表面或者仰望那些有名望之人，但是去追求那些没有信仰实质的那种，有很多时候是表演性质的，像文士法利赛那样的祷告，对吧？你慢慢就陷到里头。所以说耶稣接下来他不将教给我们祷告，他还要纠正，就是说包括门徒包括就是基督徒一些在关于祷告的一些错误的倾向，然后讲正确的道路啊。所以说你要注意哈，其实这句话记在这里它是非常有作用啊，他不会说路加福音突然记这句话干什么呢？为什么记这句话呢？它是有意义的啊。 然后你看那个路加福音第七章，其实约翰呢他也有软弱，他在有一段时间他怀疑耶稣是不是弥赛亚，对吧？然后耶稣告诉他，凡不因我跌倒的有福的。因为人离开，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，约翰必须衰微，主必要兴旺，这是约翰说的，也是上帝的旨意。人应该离开信仰的开端，竭力进到更好更完全的地步。你在信仰的开端，你认罪悔改，你把罪恶除掉了，你接下来什么？领受圣灵的洗礼，是吧？你罪认完了，你就不要再生命神学去抠自己，你淫乱什么贪财拜偶像那些都没有了，那些都洁净了啊。然后就领受圣灵的洗礼，你不能总是倒退到开端啊，天天去磨一些事情。所以说要从跟随约翰效法约翰转成什么？跟随耶稣效法耶稣啊。约翰的工作已经结束，约翰在这时候已经去世了，已经被斩首了。人要跟随耶稣怎么样？领受圣灵的洗礼。这不后边说嘛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对不对？是有个对比在里头的啊。然后说，父啊，请让你的名被尊为圣，让你的国降临吧。我们注意看路加福音这里哈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这里并不是在强调啊，这在末日的时候主被尊为圣，在末日的时候主的国降临。这里他在强调，神已经主已经说过，主已经答应，而且在当时那个时代，包括在今天来说，在我们这儿正要发生或者必将发生的事情。因为耶稣在第9章27节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什么每一场死味以前就看见神的国，我们在每一场死味以前就可以看见神的国啊。然后在路加福音第10章，耶稣差人传道的时候，你点点空白处，传道的时候说，对人说什么？医治人的病，医治病人说神的国临到你了。然后那人不信的时候，道上讲让陈总说什么？神的国临到你，你们也应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。在路加福音11章，那些人污蔑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，是耶稣说什么？我靠神的能力赶鬼，神的国临到你了。神的全能确实会在每一个时代临到，那些听到就是说主的教会啊，能让人看到啊。然后在路加福音17章嘛，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，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能所见的，人不能说看到在这里，看到在那里，因为神的国在你们中间。注意啊，是中间，不是在心里哈，在中间。然后呢，接下来你看11章这里哈，9到10节说什么？叩门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开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开。耶稣所说的祈求就得着，叩门就开开是什么？看这里哈，明显就是后边圣灵的恩赐嘛，天父将圣灵赐了，就是神国的全能啊，讲道医病赶鬼行神迹说方言说预言，是不是？天父岂不更是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然后你看这个在使徒行传第5章是5天以后，这神迹都临到了，天国就降临在使徒当中，是吧？你看行了很多神迹啊，都同心合意，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的。然后哥林多前书第14章嘛，有人进来啊，看到这个听到真理，他的心里的已经显露出来，将脸伏于地敬拜神，说神在你们中间。什么叫神的国临到？就是神在你们中间，神的大能圣灵的恩赐在你们中间啊。所以说这里呢，那往上看，这里说的往下，这里说那个什么，愿你的名为那个被尊重，愿你的国降临，这里就指的是在我们今生要发生的事情啊。父的名是什么？父的名就是他所立的耶稣基督的名啊，神的国啊。你看第3节哈，说我们每天的食物，请按着每天赐给我们啊，请对我们赦免我们的罪恶，因为我们同样赦免所有亏欠我们的，且不要将我们带进试验。我们需要注意哈，你看对比一下马太福音第6章，马太福音第6章最后加了一句什么？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，是吧？但是呢，对比马太福音第6章呢，这个路加福音的这个教导的我们叫主导文，其实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啊，大家注意，说是主导文，其实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啊，我们祷告的时候。路加福音呢，对这个做了精简，只留下什么必要祈求的部分。你看后边连那个国度权柄荣耀那个都没有都去了，就是说掐头去尾，留下中间部分，只留下必须祷告的部分。你要知道为什么这么做，不是说你每天就祷告这3句就行了，不是的啊。其实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这道，并不是说你每天念这几句你就完事了， 你要注意哈，这个我们所说的那个主导文，它并不是像你见过那异教哈，你包括一些异端，你包括一些有些宗派，他念那个什么什么什么这经、玫瑰经什么，有的都他诵念他的导文是吧？宗派里边他每天都背的是吧？背那个教义，然后站在那咔咔咔咔咔在那背。有些异端、极端和异教，他都是在那念是吧？他定期就背那几句。其实主导文，我们叫传说的这个主导文，它并不是这样的，它并不是说你咔一下子，然后念一下保平安，然后叭叭叭叭叭，这样不是的。这个主导文这简短的几句啊，他在告诉你我们祷告的大致的方向和原则和范围，不要越过什么，在什么范围之内上帝能听你祷告，你朝哪个方向去祷告，他这个意思。因为你每天不可能就祷告这几句，你祷告你在这几句的范围里边，上帝一定会听，你要明白是吧？所以说只要这符合这几句祷文所指明的方向原则和范围啊，天赋就会应允，就是说什么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去寻找，你是照着这个范围寻找才能得着。这里它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一个大致的范围，大家明白吗？因为我们祷告肯定会祷告很多内容，你要祷告要照着这个范围祷告，你不要越过这个范围，你要朝着这个方向祷告，你别祷告错了啊。第三节，我们每天的食物，请按着每天赐给我们。注意重点是什么？每天的食物按着每天赐给我们，不是说。主啊，这辈子饮食赐给我们吧，不是的，是吧？主啊，把这辈子工资一次性全打给我吧，打我卡上吧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这里呢，当提到日用的饮食，今次我们每天的饮食，按照每天赐给我们的时候，他其实就是在还是在强调耶稣一贯所讲的，按照信心靠供应生活。门徒出去什么都不带嘛，对吧？肯定求是求当天的食物嘛。你可以向神祈求你生存必须的吃这些必须的是可以，但是原则是按照每天。你不要想，哎呦，十年之后怎么办？孩子十年之后怎么办？孩子这怎么办？你就求每日的，对吧？你就按照每天去求，啊，你求近期的事情。基督徒不需要做什么长期规划，你唯一的长期规划就想办法进入天国，这是你长期规划。你不需要在世上的事情去太多的耗尽你的精力，因为最后可能一场空，啊，也可能活不到那时候，啊，所以说呢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难处。一天当就够了，明天还有明天的苦处和忧虑去祷告，今天就祷告今天的就行了啊！不要想太多，昨天过去了就过去了，不要再去没完没了的去想。所以说呢，我们的信仰生活，我们的祷告，它是以天为单位的啊，以天为单位啊。第四节，并且请对我们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同样赦免所有亏欠我们的。看这里哈。第四节是什么？讲赦罪以及彼此赦罪啊。传道书第七章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，这是一个必须的。这里不是说你光祷告就说啊，赦免我的罪，就给你看那三个叫什么圣权，我有罪啊，你问的啥罪啊？不知道，这个罪肯定是实实在在存在的，奸淫啊、偷盗啊、淫乱是吧？不爱弟兄姊妹，对弟兄姊妹不好，这个你是实实在在你感觉到的，这个你说是你光祷告，你不说你犯什么罪，你也不跟教会说，那你这个祷告是没有效果的。关于认罪和赦罪的这种祷告，这是我们信仰当中其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，因为圣徒也会偶然被过犯所胜。大卫也有犯罪的时候，要犯浑的时候啊，所罗门也有跌倒的时候，但是祈求赦罪呢，是你人生当中一个必须的功课啊。若有人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这就是先知和使徒的话啊。然后列王记上第八章，当所罗门建造耶和华圣殿的时候，你看他那很长一大篇幅的祷告都是在谈到什么，主啊，如果他们犯罪，你管着他们，他们拜在仇敌面前的时候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如果他们被掳走了，求你赦免他们，在你天上居所垂听赦免，是不是啊？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是不是？你看是吧，都在谈赦免的事情。我上去，你看所罗门在列王记上和历代志的时候，他建完圣殿献殿的时候，他很大篇幅的祷告都是讲在圣殿求赦免的事情，对吧？甚至也包括了这些外邦人，这些说原不属于主民，然后又来到你这。你看列王历代之下嘛，说什么呢？说你的以色列面人啊，荣耀夺在临舍，有人向他起誓，他来到这殿，然后他得罪你，拜在仇敌面前，又回心转意，祈求祷告，求你赦免，是吧？求你赦免啊！你知道人的心，在被掳的时候啊，求你赦免， 对吧？弟兄姊妹，旧约的圣殿跟今天的教会，它的作用是一样，就是在世上人向神认罪、寻求赦免的一个地方。这是教会非常最重要的一个存在。你信了耶稣之后，其实你人生当中有的时候偶然被过犯所胜的时候，你还是要来寻求赦免。我不是说故意害人，我说呢偶然被过犯所胜啊。这就是教会存在的价值。什么时候教会呢是做这样工作的教会存在，什么时候教会开始拜偶像，开始搞自义的东西，就像旧约一样，这些殿就被拆毁啊，这教会就被拆毁。这里说，因为我们也同样赦免所有亏欠我们的。马太福音说什么？免了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马太福音用免债做比喻，但是路加福音直接就说了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因为我们也赦免同样亏欠我们的罪。这个指的是什么呢？这个你看路加福音第六章讲的就是在教会里边彼此饶恕，你们饶恕人就必蒙饶恕，对不对？实际路加福音实际上你们要谨慎，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就劝诫他，他说懊悔就饶恕他，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，就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，你总要饶恕他，对不对？他只要认罪了，只要真心认罪悔改了啊，他还做出补偿，其实你就要饶恕他，你就要饶恕他啊。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说了，这些苦毒恼恨都除掉，彼此以恩慈相待，从怜悯的心彼此饶恕，正如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你，你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其实这个就讲的是什么？教会里边的彼此相爱，彼此饶恕啊。无论是同样年龄的，无论是牧师和会众，还是说这个弟兄姊妹之间，还是说这个成人和孩子之间，都要不要存苦毒和记恨，都要彼此饶恕啊，彼此接纳，彼此相爱，这是圣经一贯的道理啊。然后最后一句是，请不要将我们带进试探或者说试验啊。最后一件事情就是祈求不要被带到试探，这个事是试验或迷惑的意思啊。也就是说，你们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，是吧？免得入了迷惑，讲的就是这个迷惑和这个试探是一个词。在我们信仰当中啊，要不断的祷告，不是祷告我们进入试探如何得胜，而祷告求主让我们免得进入试探，免得被迷惑。圣经对于这个试探的和迷惑的原则呢，它是说让我们能远离就远离，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去挑战这些事情。所以以为自己站得稳呢，总要谨慎，免得跌倒，你明白吗？你不能说哎呀碰到异端我去挑战一下他，他们都说这党员这些亚玛利人传福音不能信，我去了我说了他就能信啊，这个魔鬼你们拯救不了，来叫过来我就有能力拯救得了，就把自己玩死了，对不对？跟你说了别去碰某些人，你不听，别给他留，你非要去挑战一下，那你是自寻死路，对不对？对于试探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就像约瑟一样，能离多远就离多远，最好是求主不让我们碰到这件事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件事会把你缠住，你没必要自己非要陷入到这个陷阱当中，你不自己吃饱撑的自取麻烦吗？对不对？你一定不要说自寻死路啊，自找麻烦。这就是祷告，这简单的几句把我们信仰当中所必须该做的事情，必须祷告的事情讲得很清楚。你每天就是围绕这几件事情祷告就行，你这样祷告上你一定会听，你不用想太远的事情，就眼前的事情啊。然后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。耶稣又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说，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到我这里来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。那人在里面回答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已经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我告诉你们，虽不是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我们来看这两行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且半夜又到他那里，又对他说，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的朋友从旅途中间来到我这里，并且没有摆在他面前的。那人就从里面回答说，你不要给我搅扰，门已经关闭了，孩子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首先这个要求很仓促，很勉强且不合理啊！世人讲什么啊？世人整天说啊，人要有边界感。当我们弟兄怎么不谈这个哈、啊？这个人呢，他要求这个要求很勉强啊，而且又不是你，而且这个东西是你的朋友是吧？你为接待你的朋友，你让人家半夜睡不着觉，人家林赛也说了，俺不愿帮你，俺已经睡觉了，俺孩子，你在这敲门，这孩子不睡觉吗？对不对？你大半夜的，咔咔咔咔咔咔在砸门， 你半夜给我做饼做饭，你这搁谁受得了啊？他朋友拒绝是合理的啊。第八节，我告诉你们，即使不是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，至少因为他厚脸皮，就是不要脸，就照他所用的起来给他。这个我们能理解。你今天在中国，你别看有些人普遍都很孬哈，就装，但有时候你真是把脸不要了，跪下来求他，他也能多少给你点啊，对不对？这个在全世界是通用的啊。你看这个词，这个词呢，就是这个，它的原文是向下看，就不怕别人朝下看你，就我脸都不要了，你爱瞧不起瞧不起，就是我不要，就是提摩太前第二节，又怨你人廉耻，就我没廉耻，啊，这个请求呢虽然很勉强，也不合理，所以即使不是朋友，也会因为你不要脸而给你成全这个事情，你懂吗？耶稣为什么这么讲？拿这个做比喻啊，因为接下来他要讲我们求天父的事情。我们求天父，弟兄姊妹们，不会像求人一样这么卑微。你求人以后，你脸都不撂了。你信耶稣，你向上帝求，其实你是神的儿女，你还是有尊严的。上帝不会这样像践踏狗一样践踏你的。所以说，你应该知道到底是信人还是信神，到底应该是把自己交给人还是交给神嘛？你交给人，你就这样受羞辱嘛，对吧？然后看这个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十一章的九到十三节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您开开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开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有儿子，有谁有儿子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拿蛇给他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，反给他蝎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呢？你去对照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。这里路加福音多了个求鸡蛋给蝎子，是吧？而且呢，马太福音这样说什么？所以无论何事，你愿人怎样待你们，你要怎样待你，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马太福音这段是通过这段话强调律法和先知教训的原则。路加福音增加了这个求鸡蛋这一句，结论是什么？天父对他的儿女比世上的父母对他的儿女更好。世上的儿女呢，拿出好的东西，天父赐给他的儿女圣灵的恩赐。世上儿女给的东西再多，也比不上天上属灵的恩赐，对不对？世上的钱财食物再好，也比不上圣灵的恩赐，明白真理，是吧？也比不上圣灵的恩赐。第九节，并且我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求就会有被给予你们的，你们渴求就渴求哈，非常迫切的求就会找到，你们敲门是吧？这个门就会为你们被打开，并且因为每一个祈求的就得着，渴求的就小寻。门会被那些敲门的人而打开。这个应许非常的直接，非常的迫切，所以我们需要注意，我们可以大胆的求，但是你要注意，你求的范围不要越过那个主导人的范围啊！而且呢，你要知道你该求什么，因为上帝的应许并不是用来满足人的情欲、私欲和厌乐的。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的。我们认为你是天赐给我们。然后雅各书第四章说什么？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厌乐中。你们这淫乱的人呢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，就与神为敌吗？反而与世俗为友的，就与神为敌了。我们见过很多的人哈，其实弟兄姊妹有需求他不帮，但是他自己啊，哎呀，自己那一家，无论是他的家人啊，老公、妻子、孩子，都弄得很高档，整这整那，整那些高档玩意儿，过的高档生活，整天求主给他这个，其实他也不缺吃穿，他只想过更好的。这种呢就完全跟上帝的应许没关系，因为与世俗为友的就与神为敌。你求的这些不过是要浪费在你的厌乐当中，这个就跟神的应许完全没有一点关系。所以说主的应许首先是什么？维持日常生命所需的必要的食物，这个并不需要迫切的求。基督徒需要为了工作啊，为了这个吃喝啊，就跪在那里啊，我给吃啊吃啊，这不需要，你这就信偏了啊。要因为那个按照每日给我们就行，甚至不需要多说话啊。我们需要渴慕不断的向求什么属天的事情，求圣灵的恩赐，求明白真理，求明白神的旨意，求能够脱离试探，是吧？教会和门徒应该求该求的，上帝就会应允啊。说来自你们哪个父亲儿子向他要鱼，他给他一条蛇代替鱼呢？或者说不会给他一条蛇代替鱼吧？甚至求鸡蛋给他蝎子呢？啊？对吧？ 啊，这里可能就是说那形状有点相似嘛，那个那可能比较长的那种鱼啊，那个鞋子蜷起来像个鸡蛋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家孩子求了，对，给他扔了个鞋子啊，他说爸给我个饭吃吧，你弄滩屎给他装成蛋糕给他吃了啊，这个只要不是畜生父母他不会做啊。因此你即使你们是不好的，仍知道将好的礼物给你们的孩子，更何况天父要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。首先你要注意，这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呢，世上的灵舍即使不愿帮助，也会因灵舍的不要脸的祈求而勉强伸出援手。世上的父母即使不是义人，不是好人，甚至可能是坏人，他也会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。但天父比他们更好，天父比他们更爱我们，天父给的是日光之上的福分。所以说你要轻看这些人的帮助啊，人的食物啊，人间的这些好处，去重看上面的好处。只要你专心求上面的好处。最后一句，何况天上的父要将圣灵赐给求他的人。天上的父是日光之上的天父，圣灵是高天之上至大至圣者的圣灵。真正的祈求者会得到属天的恩赐。在格林前书第二章说过，圣灵参透万事，神为爱他的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心也未曾想到的。除了人里头的灵，没有人知道人的事，除了神的灵，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并且我们说讲述的这些事，不是用人的智慧指教的言语，而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。属灵的人参透万事，没有一人能看透他。当我们信仰没有走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圣灵的恩赐，上帝让一个教会能够讲真道，能够有异梦异象，能够明白预言，能够躲开一些陷阱，能够做神的工作。但是当你走偏的时候，这些就没了。你陷到世界的时候，这些就没了。你去依靠人的时候，这些就没了。依靠人需要不要脸，需要作践自己，但依靠天父什么都不用怕啊。这就是说教给我们这一章，你看前面教我们祷告的时候，后边教我们怎么去祈求，怎么向上帝求，按照信心去祈求。愿我们呢都能够按照上帝的吩咐去祷告，去祈求，去过我们的信仰生活啊，去彼此相爱，去彼此饶恕，去在主面前能够洁净自己啊。愿我们在神的面前蒙恩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